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各位有声境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君。最近呢，有这样一个消息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当地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在头版刊出了一个整版的广告。他说，鹏，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不接，或许在这里才能让你看到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今年回家过年吧，爱你的妈妈。大家可能会深有同感。今天呢，我就为大家采访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年龄段上结婚的这样一位女性。涛涛你好。
你好文君。
你是多大岁数结的婚？
提起这段历史啊，既光荣又觉得呢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多大年龄？
我是在37岁。
曾经有没有过被逼婚的经历？
我的父母也是一样。我觉得爸爸还好啊，男性，他不会言语上面啊给你更多的压力，但是你能从他的那个对你的谈话当中那个态度啊，叹气呀、哎呦爱的眼神啊，你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妈妈呢就更直接一些，对，妈妈就会觉得这么大年龄了怎么办，将来怎么办，看到更多的同事的孩子们都走进婚姻了，那他会更加的看到，哦，自己的女儿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
一比较就更着急了。
所以这个压力是一样的。
结婚之前是跟爸爸妈妈住一起吧？
因为我是在北京工作，但父母呢都在老家，我是面临每年回家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
那就跟我们现在大部分朋友一样，有一线城市的，
对，
每年到春节要回家去，
对，
所以你是能体会的哈。
对对。
记忆中你们最大的张力到什么地步？
最大的张力呢，我觉得我就是采取一种逃避的方式，当时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回到家里呢能不去的亲戚家就不去，
不光父母逼婚，
对，
亲戚们也有关系，
总会问到这个问题。父母呢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也尽量就说行，我都知道了，你们放心，我一定能嫁出去。然后也是很没有力量的这样面对。
你会用了没有力量，让我觉得是不是你后来有力量面对了？
是的。
好吧，力量的法宝是什么？
力量的法宝来自于我的神，我的信仰。
不了解信仰的朋友，听上去是很抽象的。
对。
那你能不能讲讲这其中的故事？
我是信主的时候呢，20几岁。当时呢看到婚姻呢并不是非常羡慕，但是走进教会呢，在看到他们的婚姻的时候，让我重新的燃起了对婚姻的一种盼望。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会像普通人一样也有争吵也有矛盾，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解决一个结果，最后的解决方式包括结果都是出人意外的那种喜乐平安，两个人更加相爱。当时一个例子呢，是一对特别年轻的夫妻，他们两个刚结婚不久哈，很年轻，妻子很爱吃羊肉串，丈夫呢非常不爱吃羊肉串。在恋爱期间呢，妻子每次买了羊肉串一定要让丈夫吃，丈夫每一次呢尽力的哈勉强的吃，到了那一次呢还是妻子这种表达方式哈，丈夫就说了几句说我不想再吃了。妻子呢觉得哎呦我一片爱心为什么不接受，然后丈夫觉得我也是不想吃的原因是因为你爱吃所以我让给你吃。哎呦我当时听我说这还算事儿吗？妻子呢觉得自己的爱不被接受，丈夫也觉得我的爱也没被接受。我在想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哈，一对年轻人都在谈论爱，虽然在谈论爱的时候两个人也有争执，可是你能感受到彼此之间愿意爱的那个心。我就觉得这个很让我感到奇怪的一件事。那么最后的解决方式更让我奇怪。
说来听听。
对。两个人呢在教会分享完之后，其中有一位，
他们就可以这么大方的，
对，很坦诚，很敞开。这个弟兄说了几句话啊，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弟兄说， 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和恩典，就是我明白了怎样去爱别人。我还不太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当时他给了我们圣经上的一句话，他说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要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这才是爱。如果我的妻子在我能吃羊肉串的时候感受到爱，那我就可以去吃，我不需要来让，说我不吃，舍不得，我不要吃。我觉得天，这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一个方式处理哦，原来吃也算是一种爱。那么让妻子感受到我的爱你得到了，你接受了，那妻子高兴，妻子喜乐，丈夫说这就是我对他的爱。然后丈夫说以后呢，我应该用他快乐的方式来爱他。对，妻子当时很感动。妻子呢后来反馈回来说，哦，以后我再也不逼你吃羊肉串了。我说太美好了。我说这样的婚姻我也要，我也想要。
所以第一步，你开始想要婚姻了。
想要婚姻，想要一个基督徒里面，就是真正有爱的一个婚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接下来自己想结婚了，那个时候是20多岁，
27岁了，开始想要结婚，
结果10年之后才嫁。
对，一等等了10年。
这个过程，
这个我经常说的哈一句话，就是像过山车一样，这10年。当时也是一个春节前夕，也是1月份的时候，我呢在一个人孤单的夜晚上，在北京哈，快回家之前，我呢开始为婚姻的事情祷告。我说神呐，请你为我建立家室，请你给我成就婚姻，我也想拥有你祝福的婚姻。当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说实话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呢其实是哭的稀里哗啦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很无望的一种感觉。当自己去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觉得茫茫人海，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位人啊，完全爱我，完全接纳我，似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好像是找不到一样。
你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吗？
也不是没有自信哈，因为在大城市待的时间久了，觉得人和人之间虽然满城市都是人，但是能够真正的有这样相交往的这样的人很少。虽然满城都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
所以开始求上帝来帮助你。
对，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来祷告，求神的安排，求神的祝福。十年
祷告了10年，
祷告10年。我是刚信主的时候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对上帝并不是很了解。一方面我觉得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人呢也需要自己的努力嘛，我应该努力的出去，如果有机会，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呢？所以呢我也抱着这种观点，并不排斥别人提供的这种条件，我自己努力的去寻找啊，带了自己很多的标准。我记得曾经跟神祷告的时候，条件越来越多哈。
你给他
我为我的未来伴侣设了很多条件，我把我喜欢的条件放里边，
说
最后都10条都打不住了啊。我记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呢，是一定要是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性，这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条件。第二个就是人要好嘛，当时我觉得男人要彬彬有礼的，我跟神祷告说要儒雅，甚至细节到要戴着个小眼镜，最好是一位基督徒，也是和我一样有同样信仰。我说呢，他最好也有相当好的一样收入，
相当好的，
就是起码应该比我高吧，工作好，收入好，最好条件好哈。我觉得那个时候，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那么在一年又一年的这样的等候当中哈，我并没有遇到过我想要找的这样的男性，
就按这个单子上的。
对，那么后来呢，经过几年的这种 等候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祷告错了，
嗯，
上帝是不是不喜欢我这样祷告，我问问神。那么曾经有很多的人也说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放心的在他面前祈求，你想要的呢可以跟神说。于是我就想，哦，那我想要的可以跟神说，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说你想要的我一定给。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两件事情，一件是读圣经，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那么在不断的认识神，读圣经，看神的话的时候，我慢慢感受到我为什么要这样来祷告，我为什么要这样去求，一定要是一个理工男，一定要是一个高收入高学历，这样
戴眼镜，
戴眼镜的温文尔雅儒雅的一位男士呢，他在问我的心，你在想什么，你这样祷告你想要干嘛。后来我在教会里的这种影响下哈，读经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价值观，我的想法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标准和我自我的标准。因为我后来才明白，我想要这些条件是想满足我自己的心，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满足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价值观的认识。我觉得这样的一位男性能够更让我有安全感，更让我有价值感，更让我的身份更加的跟时代一样。
每个人不都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一个设计和计划来寻找这个结婚伴侣的吗？那这个有什么错误呢？
的确是，我也是这样问过神，问过上帝，我说我这样祷有什么不可以的吗？但是实际上在神的话语当中，我才明白真正的圣经上所提到的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是真正的爱。为人类的罪而舍己，为了爱人而付出，为了拯救世人而付出生命，这样的一个舍己的方式才是真正的爱。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自己的能力、聪明、学历、金钱，人真正的价值乃是因为他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那一位，这才是他的价值。靠着神，我们才有找到真正活着的意义。
这是你在圣经里看到的跟你自己原来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你相信这样的价值观吗？像神那样为爱的对象放弃掉自己的利益的这样一种选择，听上去很美，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有什么样的勇气可以这样做呢？谁在结婚选择对象的时候不是想要一个能帮自己分担的人？为什么我要冲上去想去做一个为对方去担当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难，很挑战。
我是这样认为，一直以来呢，我觉得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哈，包括婚姻这件事，我发现自己内心中最大的一个渴望是希望能够活得更自由，希望活得更真实。当我有了更多的条件的时候，比如说我追求金钱上的满足、名利上的满足、地位上的满足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是处在一种压力状态下。那不仅自己要追求，甚至把婚姻也附加在这个上面，提升我的整体的价值。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人变得非常有张力，心也是被捆绑，不自由。我觉得自己当时非常的压抑，工作起来，现在用我丈夫的话说，真把自己当女强人了，超负荷的在承载着一些不必要的压力。
那时候你在职场上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每一天不停的为了工作的事情，尽自己的能力、智慧啊、全部的心思哈，争取最好的奖励，哪怕是领导的一句表扬、赏识的眼神、众人的称赞，都能让我很满足。但实际上，那种心里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经常也会问，难道这些就是我的价值吗？难道别人认可我就是我的价值吗？ 我靠自己的努力这样证明我自己就是我的价值吗？我想了很久。我在未婚姻最后几年祷告的时候，神曾经在圣经上给我几句话，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拣选了世上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神看人不是看外在，他看人是看心，看人的心。我一直追求外在，一直追求自我的成功，自我的价值，但神说呢，他不看这个，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他爱我们，没有条件。如果神爱我们都有条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也达不到上帝的面前。学历再高，还有比你高的；能力再强，还有比你强的。那么人靠着这些外在的努力，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神爱人的方式就是，我拣选那愚拙的。你真的觉得自己无用的时候，上帝的爱充满你，告诉你，你不用那样的努力证明你自己，可以，你行，我爱你，你就这样，我也爱你。好，那我知道了这个，我就觉得看到自己的时候，神说我要废掉那有的，我当时就想，哦，神要废掉有的，我还在追求那些神要废掉的东西，神并不看重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自由，我想渴望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我相信我就算什么都没有，他一样爱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
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当时是一种什么状况？
我当时呢，认识了一个知名的高校的一位非常出色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他完全符合我祷告的所有内容。我当时认识了这位男士的时候，我的心赞美，我的心欢畅。我说，上帝啊，你的时间终于来了，原来你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位，原来我求就能得到。我还在那儿赞美，我说把我陈年的那个祷告的纸找出来。我一一的细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位男士每一条都符合。理工男，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非常的那个儒雅高学历，高收入。一切都很好，我当时真的以为这是神给我的。那么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呢，他也慢慢的接受了我的信仰。我当时心里像开了花一样，我说哇，这个神也都祝福。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也一直的祷告，我说神呐，这个太棒了，这就是你给我的，我100%确定。我根本没有问神是不是你给我的，因为完全符合我的条件。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在内心中并不是在一起的，很多的想法意见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平衡的去交流。而且呢，每一次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我那个自我就开始无限膨大，我就很遐想，哇，当同事问我的时候，我老公谁谁谁谁谁干嘛干嘛干嘛，我老公你看我等了这么多年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哈，我在同事面前，在好朋友面前，甚至在教会面前，我都觉得哇，我真伟大。我当时的膨胀出来的感受就是这样。那么不断在了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问题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变得是这么虚荣的呢？为什么会自我膨胀到这个地步？不太明白。这时候我才重新冷静回来，我才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重新的问上帝，我说神，这个人各方面都符合我的想法，也是你带到我身边来的，他也接受你。我说那他难道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吗？我才开始问神，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一位。后来有一天呢，我觉得我说我必须到的决策的时候， 我说上帝，到底是不是你给我预备的，请你让我明白。那么那一天呢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去郊外，当时呢有两条路可以走，这位男士呢说我们走这条路，然后我呢执意要走另外一条路，各自选择了各自的路走。然后呢虽然最后还是走在那个同一条路上又汇合了，但是呢他非常不满意，我也非常不满意。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上帝，我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边到底是有你什么样的美意。我打开圣经那一天按着顺序也在读圣经，那么那一天读到了一句话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神说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说主啊，这个事情完全是出于你，可是我没有问过你的心意，我以为你为我预备了一位这么好的外在条件那么满足我的心这样的一位男士，但实际上神说这不是我的预备。很快的这位男士就离开了。那么后来我就也问神，你为什么跟我开了个玩笑呢，我真是觉得我十年前的祷告，哎呀那个神蒙应允了，终于要给我成就了，那么完全符合我的条件，可是最后神说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开玩笑呢，干嘛又让我经历这件事情。于是神让我看见你的心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位男士，有这样的条件的人会让我的心膨胀到那样，慢慢的明白了，整理一下自己的心。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
大家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境界多媒体的音频节目《有声境界》，我是文君。过春节了，很多人非常开心，因为要跟家人团聚了，很多人也因此而非常闹心，因为可能回去就要被逼婚了。那么今天请到我的一个好姐妹哈，她呢经历过逼婚，经历过自己的绝望纠结，那么现在已经步入她的美满的婚姻，而且马上就要做妈妈的，我们继续来听她跟大家分享。我记得你之前还跟我们说，婚姻这么大的事情，一直是希望通过你的信仰来带领、来选择、来解决，但是也还有远离了信仰的那个过程。
我曾经有两年啊，就是完全远离神，不信了。那我妈妈他们后来来到北京退休了，把父母都接过来，跟父母在一起住。我经常呢会在屋子里面啊跺脚、叫嚣着、挥动着拳头，我说哪有上帝呀？根本没有神，上帝这个小老头也不管我，就让我这样自生自灭。然后我妈妈看见我疯狂的样子就会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是个小老头。我妈妈是基督徒，她一直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一起读经吧。我曾经就告诉她，我说以后你信你的神，我走我的路，你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我们彼此尊重。我妈妈后来发现实在没办法了，她就一个人每天默默地走到房间里面去为我祷告。现在想想很感谢神让我妈妈为我代祷有两年。但是每一次这样软弱的经历被神重新带回来的时候，都更加的体会到上帝真实的那个爱的存在。
你为什么看到他不成就你的心愿，你居然还这么的，你在我面前抹着眼泪说他爱你。
我结婚当天婚礼上我也在讲我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明白，我曾经在婚礼上说过一句话，我说上帝为什么让我在生理的年龄都错过了，结婚的年龄都错过的情况下，十年以后我都37岁了才带我走进婚姻，我不明白，但我相信神的作为不会错。我当时真的是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来参加我婚礼的大龄的姊妹。那么我现在结婚已经是2年多了，进入到第3年，我一直在这两年的婚姻当中，我也问神，我说为什么要等10年才给。
啊，我就想不明白，我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为神辩解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根本无法来证明神。那么在实际上的婚姻生活中，我才发现上帝的智慧和奥秘。
嗯，
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位神。我整个的生命的成长，对上帝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价值观的一个认识，的的确确需要很长时间来重新的塑造，重新的整理。如果我带着很多的原生的这种价值观，我自己自我的标准，自我认定的爱的方式，带着这些东西走进婚姻的时候，我发现我一定是一个婚姻失败者。
嗯，
我不会很好的去在这个祝福里面更喜乐更平安的生活下去，我也许是丈夫的一个噩梦我也许是自己婚姻生活的一个破坏者，我也许是自己想象幸福当中的那个罪魁祸首。不走进婚姻，我发现我不知道上帝的恩典这么大。我在单身的时候一直认为我是个优秀的姑娘，很优秀的姑娘，言谈举止，说话做事，聪明才能，长相品行，我觉得这么好个姑娘怎么嫁不出去啊，我当时觉得这个人都
跟我当时想自己一样
我觉得很多男人都没有看到我的优点，我也觉得上帝怎么就浪费我这么个人才想了很多。但实际上这两年结婚了，我才发现上帝的智慧就在于此。他想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他也一定让你的生命不仅是自己得到生命的平安和幸福，也能让你成为一个祝福者，带给别人祝福，生命的平安和幸福。从这两年的婚姻当中，我看到那个十年的工程，上帝在我身上做了巨大的更新改变的工程，浩大，非常浩大。如果不花费这些精力的话，时间的话，我这两年估计就把婚姻给毁了当然有些夸张哈。
环境再恶劣，再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实现，
嗯，
因为你相信你的信仰里面这位神，他这样做绝对是出于爱，
嗯，
但是不见得是你当时就能够马上知道这个原因，是不是？
对。
但是回头再看，
嗯，很感恩。回头再看，发现上帝的智慧超越人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嗯，好的。那么在下一期当中，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讲你最后到底怎么嫁掉的。
因为我已经快40岁了，我还想凭着我的容貌找什么，只要是个男人就行了。我在单身的时候一直认为我是个优秀的姑娘，言谈举止，说话做事，聪明才能，长相品行，
这么好个姑娘怎么嫁不出去？
这人不可能是我的丈夫。
上帝啊，你的时间终于来了。
上帝在我身上做了巨大的更新改变的工程。
我跟上帝说，我说神，我太害怕了，我等了10年，可是我真的害怕做决定，我想退。
这99朵玫瑰跪在我单位门口。
他想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他也一定让你不仅是自己得到生命的平安和幸福，也能让你成为一个祝福者，带给别人祝福，生命的平安和幸福。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下期境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境界多媒体的音频节目有声境界，我是文君。马上要迎来一年当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这个节日春节，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最有压力的一个节日。因为通常当我们跟父母团聚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经常会被父母逼婚， 不光是父母对我们有焦虑，我们自己其实压力也非常的大。那今天呢，我特别想介绍这样一位朋友，那么他曾经跟您走过一模一样的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讲给大家的时候，也能够燃起你的希望，能够扛过这一次的焦虑和压力。我们有请陶陶。好，上一期当中跟大家讲过，你自己是一个坚持自我的标准，要一个什么样的按你的心意你的设计的那么一个丈夫，一直到后来你被神改变了，标准完全改变了，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你最后把标准变成什么标准了，然后你咋就嫁掉了。
当我一直持守自己的标准的时候，经历了神在我整个信仰价值观对世界对自己很多地方的这个重新塑造，到最后我觉得在婚姻上的祷告那些条件就一个一个在向下撤，都撤掉了。最后呢有一种，哎呀都已经十年了哈，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了已经。那么最后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放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真的相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能不能真的相信神完全爱你，他对你的爱可以到一种地步是你想不到的，他都能为你想到，你相不相信这个？神一直在问我，你真的信吗？真的信吗？那我在面对我自己的条件等候的时候，我不得不由心的承认，我说神的确我不太相信，否则的话我不会持守我自己的观点不放啊！我跟神承认，我说神我不太相信，我怕我不这样求的话我会有幸福吗？我很担心，担心他真的是把我不喜欢的带到我面前，这个怎么办？我担心很多，但是实际上神在每一天呢也会用他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一直的在挑战我，问我你真的信吗？你愿意信吗？
哪一句话他挑战了你什么？
记得那个诗篇上有一句话就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我在想可能这十年这么多年等下去怕的就是羞愧，真的是怕没有回应，真的是怕未来的丈夫不是我心仪的，很怕，那多羞愧啊。我甚至害怕我怎么跟人家提我的信仰，哦，等了这么多年，很多不信主的包括信主的人也都会说，哦，你等了这么多年原来是这样啊。我甚至都在想我怎么替神辩护啊。所以呢这句话说等候耶和华的并不是羞愧，让我很难过。我说神你说的这么好听，我为什么这么难过？那我为什么老觉得担心呢？对，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后来哎呀我觉得无奈的时候，我说神这样吧，只要是个男人就行了。我最后真的是这样祷告的，我说神这个一笔勾销过去的事情全都放下，
理工男戴眼镜斯文高收入那什么儒雅全部都勾销
全都放下。我说神呢，是个男人就行吧。那个我什么条件都没有了，我就这样跟神求，我说这样还不行吗？我说我无非就想结婚嘛，你干嘛这么难为我？
那之后呢？
但是实际上呢，赌气放掉的标准呢和心里面真的放下明白了不一样。
那个时候只是赌气，
赌气放下，
心里面怎么放下？
心里面想我也没有什么出路了。我不依靠我的神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已经快40岁了，我还想凭着我的容貌找什么样的呢？我想凭着我自己的经济条件找什么样的呢？我那个时候开始怀疑自己所有外在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我幸福的保证，所以我想放下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
你不放也不行了呀。
对，无路可逃了。
咱们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必然觉得自己好像做女人的所有资本一下子就
是
没了一样。
是真是这样。我觉得神把人带到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境地，但是这个境地人以为是个死路，一点点亮光可能都没有了，但是没有想过 这确实神要奇妙作为的一个开始。
你赶紧说吧，啊，我都等了这么久了，怎么嫁掉了？
嫁掉就是星期天大家做礼拜的时候会有唱诗班啊，带着大家一起来唱诗。
嗯，
我当时在教会弹钢琴。嗯，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小伙子，刚信主不久的一位小伙子，在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组，所以呢听过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后来呢也是一个新年的开始，教会呢成立了弟兄诗班，
就
全是弟兄男性。我作为唯一的老师琴师哈，我是唯一的女性，大家肯定想哇你的机会来了。但实际上呢这个诗班除了这位弟兄是未婚以外，其他人都是已婚的。大多数都是已婚的。当我第一眼看见这位弟兄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涌现出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这人不可能是我的丈夫。我马上把他否了，因为他实在跟我心中所想的一点都不搭调，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超级现代派的一个人，整个作风呢也很现代，用我的话就说不靠谱的一个人，我不会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一个不靠谱的男人。他还比我小两岁，这就更加让我觉得这肯定不是神为我预备的，所以压根没动过想法。那么一直就是这样在一起，每周排练这个过程中呢差不多有5-6个月。那么在不断的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啊，有一些了解。我慢慢发现，这个人跟我想象的哈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有两点让我完全的那个重新看待这个人。第一点呢是他刚信主啊，时间没有我长，圣经不熟。但是我发现这个人很奇怪，他经常会说圣经是这样说的吗？我说是。那他说哦，那就这样去做。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让我吃惊，因为我不会这么简单的去这样问，也不会这么简单的决定。我不会马上说哦，神这样说了吗？那我就去做吧。但是他却超乎我意外的简单，对神的话就这么简单。还有一天呢，他分享起过去的情感经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就说真的是你的妻子，你必须去爱，不管他有任何缺点，不管将来有任何变故，哪怕是他已经出墙了，红杏出墙，他有外遇了，一定是你男人的责任。我当时听，
太动人了。
对，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说哇天哪，这是一个敢负责任的男人，他是一个愿意承担的男人。这两句话出来的时候让我重新的看待这个人。我在想到底是一个人什么最重要，让我重新看待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学历呢，学问呢，能力呀，还是一个人的内心愿意去承担，愿意去付出，愿意去顺服上帝。我觉得是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是能让婚姻真正的往下走的一个力量根基。慢慢的就开始观察他，开始喜欢他了，眼睛开始对他变得很大了。这个同时哈，上帝也在我丈夫心里面做了很大的工作。那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丈夫压根儿也没看上我，他一直是向下看。那他就要找自己年龄小的。他从来没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的。对，我说我一直向上看，找一个年龄比我大的成熟的，我也不向下看。后来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彼此的看到对方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不错。然后呢，我的丈夫想我是个男人，我要主动出击，于是他来上我这儿来出击。讲了一天我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后来呢，我们两个决定呢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40天。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小了，我们也想慎重的看待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俩说那就祷告40天，每天晚上进食一顿饭，晚餐不吃，然后我们俩还约定要读圣经。 每天读一章。
你当时在祷告中最想去寻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还是我的老毛病，我的价值观又开始出来了。因为我的丈夫跟我所祷告的以前的标准完全不同，他不是理工男，他学历不高，收入不稳定也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年龄又比我小，也没戴着金丝眼镜，所有的标准都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对我冲击特别大，我也开始遐想，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同事说我的丈夫，我将来怎么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的丈夫，我怎么跟我的父母说我的丈夫。对我来说挑战特别大。我当时又想到了神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我就在想，主啊，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都觉得羞愧。哦，人家说我丈夫哪哪哪毕业的，我怎么说呢？啊，人说我丈夫什么学历，我说那我怎么说呢？于是这个又冒出来了。后来我才发现，我跟神说我只要一个男人就行了这句话，其实我并不知道他那个分量有多大，也不知道我内心当中还没有完全处理好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40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40天，每一天现在想想，神都是紧锣密鼓的在我心里动工，让我明白我的问题在哪。
怎么样，那个经文它解决了你什么问题？
我看到就是说，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句话对我来说触动很大。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想想你们在基督里是如何信主的。那这两句话一直让我想了很久，我又在想我是怎么信主的，我到底信的是市场的价值观标准，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还是真的看重上帝他所看重的？他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他看重的是人在神面前的上帝所赋予他的价值。我也不断地在想我的丈夫，我在想他学历没我高，他的那个所有这些不是我想要的，但实际上神拣选了他，赋予他真正的生命，神那么看重他，将他从卑微的地方提升出来，他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呢，我却靠着外在的这些条件来衡量这个人有没有价值，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带来价值，能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所以我看到实际上我对人的判断都带着很多的虚荣，不真实的东西。后来我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说，神，你看重的应该是我也应该看重的，你的工作是最好的，人即便是无有，但你若赐他智慧聪明，一切都从你而来，那么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不是我自己的。后来我们在40天以后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说，神，我太害怕了，我等了10年，可是我真的害怕做决定，真的是要面对决定的时候我又不知道怎么决定，我想退步。然后我合上圣经，不祷告，不读经，我这一天决定选择不听神的话，因为我害怕面对选择。但是神不放过我，很奇妙的是什么，我那天呢突然间接到了一条短信，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是谁发给我的短信，是我曾经认识的人，我没有存他的电话呢，还是什么关系。短信呢是一段经文，圣经旧约当中的一段经文。我早晨的祷告，我说，神，我害怕，然后呢这段经文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 我必帮助你，我必搀扶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看到这段经文以后，我就在神面前跪下，我痛哭流涕，我说神你太伟大了，我说我相信，虽然我好像看不到保障，但是你就是我的保障，我未来幸福的保障。所以到了晚上，我也没想到我的丈夫出人意外捧着99朵玫瑰跪在我单位门口。对，我一出去的时候，旁边他还拉了几个见证人在大马路上把我跪下来，哎呀你嫁给我吧。我的天，我说我真是盼了10年，突然这样我还真受不了。然后我就说你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然后他说哎呦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能起来了。最后说哎呦不对，一紧张忘了拿戒指了，又从兜里面掏出戒指来。哎呦看了之后，我当时说实话没有觉得幸福，就是觉得突然哈，感觉抬不起头来了。我说你快点起来吧，你快点起来吧，不要这样。我说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答应了，
答应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于境界多媒体的音频节目有声境界，我是文君。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这样一个即将和我们的父母团圆的时候，如果你有那种逼婚的压力，那么有没有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的经历能够带给我们希望？继续跟陶陶聊一聊。
嫁掉了，
嫁掉了。
但是这跟你原来以为的幸福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的这位先生，跟你进入婚姻之后真的让你觉得幸福了吗？
嗯，如果这个问题再早一点问哈，一定有别的答案。尤其是在刚结婚的时候问，我一定回答说上当了，受骗了。因为我们的蜜月呢就是打着去的。我们两个开着车然后一路吵到目的地，就是这样。当时还是觉得很难过，曾经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冲突很大，因为这个刚结婚都是要磨合，冲突特别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过，想想是不是真的走错了，是不是自己选错了，上帝也错了，我也错了，他也错了，
又开始怀疑。
但是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真的需要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神自己。如果没有这位神的话，那一定是很恶劣的发展，即便会好，那可能是要需要很长时间来修补。但是因为有神在，那两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我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俩曾经遇到过的最大的问题你经历过的是什么？而你说的那位你们婚姻中的第三者怎么帮助你们度过？
我们两个经历最大的问题，现在想想呢，其实都是自我的问题。比如说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应该理解我呀。
有没有具体的事情？
太多了。对，你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决定，今天要去谁谁家，那丈夫希望我们现在就去，那么我呢希望到时候再去。去早了打扰别人，那么丈夫说的是我们去早了可以更好的沟通一下，聊一聊，两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听上去好像答案都正确。
对，那么其实很多这样的细节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哈。有一天呢，教会的一位带领人他邀请我们晚上去他们家里去吃饭，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俩也欣然同意了。那我丈夫决定回家待不了多久哈，就马上走。 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晚一点走。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带领人呢一天很辛苦，我们越晚一点去呢，他可能会休息一下。那我丈夫的想法是，人家既然邀请你了，一定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去欣然前往，和他多沟通。于是我们俩就因为这个观点不同就争执起来。那么后来我丈夫说，那你选择去还是不去？我说去，但是一会儿再去。我们两个各辞指尖，后来沟通了我们才明白，他的想法是感受到自己在我心目当中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丈夫的意见可以随便的就否定，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通情理。我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啊，我觉得我考虑的非常好，你就为什么不能接受呢？然后他最后扔给我一句话说，你最后一次决定到底去还是不去？我说我不去。最后我丈夫气坏了，把我们的结婚证拿出来在我面前晃啊，然后就说，来吧，我们把它撕掉。那天我们也没有去。我觉得神的出现总是让人出乎意外哈，他不是马上会给你答案，马上给你解决。我们两个冷战，晚上分居，等到过了一夜的时候呢，我就该生活的生活，工作的工作，以为会这样放下，但实际上再四目相对的时候，还是觉得那个隔阂纠结。那我们两个都在想，我们是真的希望是这种结果吗？当天晚上呢，我们两个说祷告吧。那我们两个都各自的到神面前祷告，当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就不那么刚硬。
你在祷告中你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我就觉得首先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判断对错，那么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我应该如何的对待我身边的这个人，这个态度是我所应该重新整理的。后来我就跟我的丈夫道歉，我道歉，我说我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我只是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通过这件事呢，我看到神其实更在乎人的内心，你的心真的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对方的感受，考虑对方的需要，真的是以这个人的心为你最大的一个考虑吗？我发现神纠正我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我往往以事情为中心，不是以我丈夫为中心，所以给我改变挺大的。你就会发现在上帝的恩典慈爱面前，你的有理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多的分量，你所有的理由似乎都不重要，因为你想到这位神完全接纳你，完全爱你，而你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在上帝面前你就觉得你完全被他接纳的时候，你如何去爱别人呢？所以想跟神说委屈的时候也觉得张不开口，那只能说神呢，你给我力量让我也能去爱我身边这个人，你给我力量能让我去向他道歉，能承认自己的问题。
后来的这样特质的丈夫，你觉得比你原来那个标准更合适你吗？
这个我想过很多次，前两天还在跟丈夫说，我说我想我要把你换掉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必须承认，真的是把他换掉的话，我想没有我现在这样的一种幸福。我原来所祷告的，发现我并不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的丈夫呢，他非常热情的一个人，而且比我小两岁他要看得比我更活泼，比我开朗，而且他内心柔软，这个是在他外表掩盖之下的那个本质，这个是我以往没有发现的。但正因为他内心柔软，第一愿顺服神，第二呢，是当他看见我真的是有温柔软下来的那样的一个小小的迹象的时候，我丈夫都愿意原谅我，都愿意接纳我，
都愿意说来安慰我，这个是我原来没有想过的。我以为那个儒雅温文尔雅仅仅是外在的，但是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内心柔软才是真正的温柔，内心的那种柔软的力量才能让一个人有改变，才使我不断的在两年的婚姻当中开始真正的对付 我单身时候的一些自负，我的骄傲，我自以为是，我的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自己能干，我很多对自我的那些判断，当我这两年跟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才发现如果不是这样一位丈夫，内心柔软的一位丈夫，我可能不会那样的承认我自己是这样的有缺陷的人。因为越在他那种看似很无力的柔软当中，等候我长大，我以为我比他大我要更好，但是他很肯敞开他的心，敞开他的胸怀，说没关系，你就这样也没关系。我多少次跟他发脾气呢，他当时很愤怒但是他会马上，你会看到愤怒在他脸上消失，他选择来接纳我，他选择不发脾气，那他也需要很大的力量来控制自己。当他一次一次以不是以恶制恶，以硬制硬的方式对待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这个缺陷在哪里，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才发现上帝给我的祝福在哪里，我就很感恩。我说如果换一个那么像我一样标准高的、知识丰富的、思维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位弟兄我们俩可能天天就在真理上较劲，可能天天在标准上争个你高我低，天天的会在一些事情上彼此辩论，有益处吗？有爱吗？这个没有考虑过。我非常感恩，我经常说，我说神，幸亏你没给我一个理工男，不然我得憋死了。
在37岁的时候结的婚是吧？
对。
现在又马上要做妈妈了。
对。
真为你们高兴。
感谢上帝，谢谢。
好的，也希望你今天跟我们这样坦诚的这样的分享，能够给我们现在处在焦虑中的朋友借鉴到，能够有力量。也希望今天发生在你生命中这么美丽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到他们。
感谢神，愿上帝加倍的祝福大家。
好的，接下来我想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婚礼上你们俩唱的那首歌，
有可信的话说。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准备婚礼的时候，我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这个一段经文。当时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就是被神深深的打动，因为经文上说有可信的话说，你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基督同活，我们若能信必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纵然失信神也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背乎他自己。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想到我10年的经历，我就想在这10年当中神在我身上做了很伟大的工程，让我一些价值观得到更新，我觉得也像与基督同死一样，那么也让我的新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充满盼望的生命活过来，就像与基督同活一样。当我失信的时候，我发现上帝他不失信，虽然我有远离他的时候、不信他的时候，但是他依然用他的慈爱，他承诺了他就保守，他承诺了呢他就一直到底。所以呢我看到神真说他必不背乎他自己，我就很感谢神，我说真是在这10年当中我经历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那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表达我这10年当中的一个感恩。后来我就跟我丈夫说，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经文写成歌曲，那他天天也揣着这个经文呢，他不断的读、不断的想，很快的就写出来了。当他给我弹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是我想唱的一首歌。后来呢我们两个就一起在婚礼上唱。 唱了这首歌，祝福大家，也是感谢神。
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下期境界。